欢迎收听历史无间道第81集。从进入东宫的那一天起，我就无所不用其极的诱发并且满足朱厚照的玩性，什么射箭、骑马、踢球、摔跤、打猎、斗鸡、遛鹰、训豹等，把能够想到的好玩的东西都玩了个遍，最后还玩起了打仗。我经常召集成千上百个宦官，让小太子率领大队人马在东宫里大动干戈，每每打得人仰马翻、鸡飞狗跳。为了让太子能够按照我给他浇筑的模子成长，我就必须让他远离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儒臣。为此，我便怂恿他逃学。朱厚照本来就是读书为未途，对老夫子们向他灌输的那一套修身治国的大道理厌恶已极，每每在讲座上如坐针毡，要不就打瞌睡。我的建议正中朱厚照的下怀，于是他屡屡找借口推掉了阁老们给他的例行讲读。朝臣最后忍无可忍，一纸奏书告到了皇上那里，说东宫讲学寒暑风雨则止，朔望令节则止，一年不过数月，一月不过数日，一日不过数刻，进讲之时少，辍讲之时多，岂容复以他事防止？孝宗皇帝刚开始还干涉了几次，后来他自己沉湎于宴饮祭乐和斋教祈福，也就疏于对太子的管教。我和朱厚照趁机通宵达旦，变本加厉的游戏玩乐，以至于中孝宗一朝，也就是朱厚照登基前读书就学的七年间，一部《论语》都没有读完，更不用说什么《尚书》和《大学演义》之类的。所以朱厚照即位之后，能够重用我和宦官们，并且一直与那帮迂腐的文人儒臣格格不入，也就不足为奇了。弘治18年，体制一向欠佳的孝宗皇帝朱佑樘，尽管长年累月地进行斋教祈寿，却仍然没有挽回他早逝的命运，于这一年五月驾崩于乾清宫，年仅36岁。临终前，朱佑樘执着刘建等阁老的手说，清辈辅导良苦，朕辈知之，东宫年幼好逸乐，卿等当教之读书，辅导成德。数日后，太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明武宗，以第二年为正德元年。朱厚照登基这一年虚岁才15，无疑还是个孩子。当金銮殿上那张宽大的龙椅上坐的是一个小皇帝的时候，通常也就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赫然登上帝国政坛和历史舞台的时候，也是枯燥沉闷的史册突然歇入一段精彩故事的时候，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屡见不鲜。而这次闪亮登场、摩拳擦掌地准备来演绎这份精彩的人，就是我，太监刘瑾。为了这一刻，我已经等待了50年，我还有另一个50年吗？没有了。所以，为了我渴望的权力、财富、安全感，为了50年来梦寐以求的一切，我必须全力以赴，只争朝夕。一切都被禁锢得太久，一切都被压抑得太久，所以一旦轮到我上场，就必然会有一场淋漓尽致的人性的演绎，也必然会有一次厚积薄发的欲望的井喷。朱厚照登基后，马上任命我为中古司的掌印太监。所谓中古司，即掌管朝会的中古，即大内祭乐。虽然不是什么要害部门，但我很清楚，此举显然是出于小皇帝对我的需要和信任。换句话说，小皇帝希望我一如既往地给他提供各种娱乐节目。这很好，这说明我们的玩主依然保持着太子本色。我相信，只要把小皇帝的业余文化生活继续搞得丰富多彩，我很快就能获得满意的升迁。 接下来的日子里，除了让他沉湎于歌舞伎乐、涉猎宴饮、飞鹰走马之外，我又诱导他微服出行。皇宫外的广阔天地让小皇帝大开眼界，每次出游都乐得屁颠屁颠的，东游西荡，流连忘返。皇帝一爽，我的好日子就来了。数月后，我被擢升为内官监的掌印太监。内官监在大内宦官机构24衙门中的地位仅次于司礼监，其主要职责是掌管皇家公事、陵寝及各种器物的营造，可想而知，这是一个肥得流油的衙门。正是从这个地方、这个时候起，我开始走上那条金光闪闪的千年富豪之路。小皇帝和我们宦官打得火热，自然会引起大臣们的不满。他们把以我为首的八个受宠的原东宫宦官命名为八党，又称八虎，那就是我、马永成、古大用、魏斌、张勇、邱巨、高凤和罗翔。文臣和太监自古以来就是一对冤家对头，尤其是当幼主临朝的时候，二者更是会为了争夺对小皇帝的控制权而势同水火，不共戴天。而我在通往权力的道路中，也注定要与文臣展开你死我亡的斗争和较量。朱厚照五月登基，从六月开始，京师上空就阴雨连绵，一直持续到八月。大学士刘健等人趁机抓住此事大做文章，称这是阴阳失调，原因是皇帝没有遵循先帝遗诏，该裁汰的冗员没有裁汰，该节约的开支没有节约等等。而刘健所谓的冗员，主要就是指几年来人员和编制迅速膨胀的各监局、仓库、城门及四方守备内臣，简言之，就是把主要矛头对准了我们宦官。小皇帝跟这帮老家伙打哈哈，一边下诏温言未免，一边我行我素，不但没有裁撤半个宦官，反而使内府诸监局的编制和人员又骤议数倍，把那帮阁老气得吹胡子瞪眼。小皇帝纵情享乐，而且频频出宫游玩，难免就有些囊中羞涩。我跟他说，有个办法可以搞到银子，而且长期不愁钱花。小皇帝听得眼冒绿光，连连叫我快说快说。我说，大臣们不是一直嚷嚷着要裁汰内臣，而你一直都没做吗？可见圣上英明，如此浩荡皇恩，奴才们自然应该要有所表示。依奴才之见，应该让各地的镇守太监每人纳贡白银万两，皇上一来可以作为零用，二来还可以拿出一部分在京畿附近购置田庄，委派内臣监管，收取田租。若恐廷臣非议，名义上就说是奉顺慈为，孝养两宫皇太后，如此不但有孝亲之名，皇上以后也都不用愁银子了，岂不甚好？小皇帝呵呵直笑，连呼甚好甚好。随后一言而行，在京畿周围购置了300多所田庄。不久，朝臣们就议论汹汹，纷纷谏言内臣管庄扰民，要求革除田庄，召回管事太监。小皇帝根本不把他们当一回事，用我教他的那套口吻说，卿等为国为民一良后，但朕奉顺慈为，是非得已。一句话把他们都挡了回去。大学士刘健等人只好退了一步，说皇庄既已进奉两宫，自以委西有私，不当仍主以私人，反失朝廷尊亲之意。这帮阁老很清楚，所谓的奉顺慈为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所以他们想将计就计，把田庄利润纳入有司，一级收归国有，取消皇帝的小金库。小皇帝正因生财有道而偷着乐，当然不肯让步， 虽对刘建的谏言置若罔闻，理都不理。正德元年六月，小皇帝又让我兼任12团营提督，以及京城禁军总领。谁都知道，禁军是京畿最重要的武装力量，若非皇帝最宠幸的人，绝对不可能掌握的。尤其在非常情况下，这支力量足以左右帝国政局。从这个意义上说，谁掌握了它，谁就扼住了帝国政治的咽喉。所以这项任命无疑是一个重大的信号，预示着刘瑾的时代即将到来。朱厚照对以我为首的八虎眷宠日隆，并且时常因耽于逸乐而旷废京言和早朝，朝臣、言官和阁老们无不充满了强烈的忧患和危机感，于是不断上书劝谏皇帝，一再弹劾我们宦官败坏朝纲，请皇帝将我们诛除。对于所有谏言，小皇帝一概如风过耳，表面上虚心接受，背地里坚决不改。有一次又因暗中指使宦官敛财一事被阁老们从中梗阻，朱厚照终于火起，当面指着刘建等人的鼻子骂：天下事岂皆内官所坏，朝臣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把阁老们搞得灰头土脸。户部尚书老臣韩文每每退朝与属下言及朝政，便会情不自禁地落下两行悲天悯人的老泪。户部郎中李梦阳对韩文说：大人图气何意，如今谏官们嚣张弹劾朱淹，只要大人出面，趁此时机率朝臣们力争死谏，要除掉他们也不是什么难事。被手下人这么一击，韩文顿然抖擞起来，一捋须，一昂首，毅然决然地说：好，纵使大事不成，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报国。历史无间道，作者王觉仁，演播塞尔德里，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